lo que ya.
我是陈正伟，
我是严凯，
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很 chill 啊，
太 chill 是不是？
很 chill， 很
Okinawa time 是不是
？Yes， 跟大家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要搞一个很像手机里的声音的节目？
因为就刚好录到好听的声音，想播，就这样而已。
这也是手机里声音的初衷。
是的是的是的，我刚从冲绳回来，前两天就是去做一个考察。
去填掉，
填掉
很爽、欸，
填掉、
啊。看起来看你的限动是真的蛮爽的。
是一个我的工作，就是去那边好好的玩耍，好好的观光，好好的旅行，好好的度假。这就是我这次去的这个工作。
反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会聊你这个冲绳行嘛。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之前还是要跟听众讲一下，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填掉、
去年的时候吧，我们在台南认识了一个冲绳的艺术家，他叫做胡公雪那。然后小聊一下之后，发现我们作品之间其实还蛮契合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概念上他还蛮喜欢我们创作的逻辑，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在他今年的一个企划里面，就协助他创作一件新的作品。那今年的企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冲绳啊，他其实当地有一个活动叫做风车祭，在他们当地的长辈啊，到了97岁的时候，也就是虚岁97岁，所以实际上是96岁的时候会办一个的活动。那为什么是96岁呢？他们就把12年看作一个循环嘛，因为生肖鼠年虎兔什么，
对对对，一轮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96岁的时候是12的倍数嘛，就好像是要最后一轮了。因为通常啊，
通常不会再
过，不会再有，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等于是说庆祝这新的一轮的开始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玩那个风车。那为什么是风车？就好像是回到零岁了，因为九十是最后一轮的嘛。那如果人生是一个 cycle 的话，那他又重新回到零岁，所以风车有那种返老还童的意思，也有那个风车在旋转循环的这个意思。那在这个仪式的当天呢、就是那个长辈他就会乘坐着一个很漂亮的花车。然后就是在他村子住的地方的附近，就是这样绕一圈这样。那在这个花车上面，他就会坐在这个花车上面，旁边就有他的亲朋好友啊，然后大家就跟他这样子欢呼啊，然后跳舞，一起吃饭这样子，有一起跟他击掌。
你现在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办给活人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活动跟这次做创作有什么关系？就是艺术家胡公雪那，他的阿嬷其实一直都很期待。
你说那个艺术家胡公雪那
的阿嬷
的阿嬷。
他一直都非常期待，就是
他97岁这天到来。
对，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在97岁之前的这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没关系，这就是一个
生
老病死，很正常的
生命
生命、很正常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啊，因为他原本就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想说，在他阿嬷97岁的那一天，
是
他还是照样在冲绳帮他举办了这个活动这样。那也沿用着他在台湾看到的纸扎文化，他就说想说这个活动本来是办给活人的，但这次给过世的阿嬷之后，有一些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存有了，但是在台湾纸扎就是让一些东西透过纸扎再重新复活的感觉嘛、所以他又也把一些纸扎的文化加到这件作品里面。他有一点复杂，但我就讲到这边。
可以，我觉得到这边差不多。
那这个仪式他就请了其他不同专业的艺术家，用各种方法去记录下来，有用摄影的啊，有用录影的，有用文字的，有用空拍的。
然后伟伟他们 2Enter 团队也是其中一组。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们负责是去做，
我们就是算是一个更完整的记录，但是用我们习惯的 3D 动画 3D 影像的方法去重现了。
好，了解了，
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真的就是去冲绳在地考察，因为其他的负责记录艺术家其实很多都是日本人或者冲绳人，但我们不是，
你们是外国人，
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对很多的文化历史其实都很不了解。那在做这种跟生死有关跟信仰有关的东西的时候，
不能开玩笑，
就很不适合开玩笑，也不是不适合，绝对不能开玩笑。
就是不是不能开玩笑，要蛮认真，蛮
要很严谨
啊，
要有验证过，所以我们就有这一趟旅程这样。所以这趟旅程的宗旨才是说，去好好的体验当地的文化跟体验当地的感受啦。
所以算是超级深度旅游，
真的一定要。
由冲绳人带着你们去玩，带你们去走，
带着我们去看各种各式样的东西。
你讲一下你们这个行程的大概走哪些风格好不好？因为我其实刚提到深度旅游，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算转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要带一下外国人去做深度旅游，我觉得可以去参考，因为他们居然是当地的艺术家，而且他们想要做这样的活动，所以他们在这个行程上跟带你们去田野调查这件事情上面一定有特别安排跟做功课。
有啊，
我们就直接抄人家的，不要抄了，参考人家的。
其实我觉得这次之所以会是深度旅游，它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它本来就要带我们去深度旅游，而是这次我们需要的涵养
啊，你们的主题
设
得很明确，
很容易看起来像深度旅游，因为我们这次是要做生死 的作品嘛。那生死一定就会牵涉到生活，一定就会牵涉到信仰，会牵涉到历史。
哎，但你不会
等等，
你整个旅游是很放松的吗？
很 chill 啦，
是很
chill 啊，
不会有任何就觉得压力很大，或是觉得这些很沉重。
假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做跟冲绳驻美军相关的作品来说，那看起来可能就不太会像深度旅游，可能就会做很多是文史跟历史的考察。但是因为这次是深扎在整个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看起来才会这么像是一般的观光，或者说一般的深度旅游这样子。
好好好，
嘿，掉下内。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从他们的历史开始，所以我们去了很多的博物馆，还有参观他们的古迹。
哎，我想知道所谓很多的博物馆是怎样？他们有很多的博物馆？
我们大概去了三个吧，就是不止哦，我们去了一个以古迹开始延伸出来的博物馆，因为它就是以前的城堡的遗迹在那边被发现，然后就为了它做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也去了一个我们之后会在那边展览的表演空间，然后还去了一个冲绳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加美术馆。
那你们去那边的时候人多吗？那个就是一个算观光区域吧，这些博物馆。
那个最大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它算是一个观光区域，只是另外两个还好，因为那个古迹其实蛮偏的，蛮远的，离冲绳那霸市中心开车可能要40-50分钟。
OK OK。
那第二个表演艺术中心，因为它是新开的，而且他观光客比较少去，因为表演艺术中心基本上还是有一些门槛，对观光客来说，你不是说你去那边就可以看到，而是你要甚至还有你还要买票，
对，
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是啦是啦，最、啊、最单纯就是这个，
所以最大就是最多观光客还是那个历史博物馆那个。我觉得就刚好这次，反正就聊这个，我就也不列，我就一个一个讲。
好啊，
我最印象深刻，我还是觉得是他们的离岛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再次去冲绳的话，真的可以试着去他们的离岛走走，可能会比你单纯在那霸市区或者是去美国村走来的更麻烦，但我觉得那个体验是很值得的。
你们都坐车对不对？就开车坐车。
对，我们这次都他们从头到尾都载着我们
到处走，
下就是啪啪照这样子。我们玩完之后上车还可以睡觉，
超爽。
超爽，
你是被照顾好好的，
超爽。然后就以为每个地点都离很近这样，因为中间都在睡觉。然后这个冲绳好小。
那在离岛都做些什么？
离岛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的去离岛就是去玩什么 SUP 啊，或者
是对，我感觉是玩水啊，
完全没有。因为他们很多离岛啊，它是有那个信仰的，它是有宗教地位的，所以它很多的海域是不开放让你下去的。因为它的
不开放的原因不是因为危险，是
有可能是因为危险。
okay, okay.
危险的话它可能就会收钱
哦、oh, ，
但有些地方它就是绝对不让你下去，
就圣地吗？
圣地类似的， 所以他都叫大家说你不要下去那边游泳。
踏水
他没有想太多，但是我这样听下来，我自己是个人认为应该不只是危险。
OK OK， 好，
因为一看就不危险，就很平静的海滩。但是他就跟我们说，那个海滩啊是第一批的冲绳人来的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在做文化保留，
对之类的，
不要让大家去破坏。
对，
好好好，
我们总共去了两个岛，一个叫做伊季岛，一个叫做九高岛。那其实都是冲绳东边离本岛比较远的岛，所以就是比较乡下。
我提一个问题，你这次主题虽然说做生，就是做生与死，然后记录刚刚那个叫风车 的
风车记，
风车记
没错。
那你对冲绳的这个地理有点认识吗？
还行，
还可以。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冲绳它这个地理？不然你刚刚讲的岛，我对那个有点没概念。它也是本岛，然后旁边有一堆离岛。
因为冲绳它其实算是一个地区啦，它不是说一个岛叫冲绳，所以它是有很多从一个大岛延伸出去很多的小岛，它都是被规划到冲绳县里面。
是啊是啊是啊，台湾的外岛也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你就想台湾这样子。那我们很熟悉的那霸跟机场，它都是在西南方，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台湾的话，就大概在台南那个地方。
好，
那大家想象的很常听到的美国村，就我把三个点列出来，就在台中。另外一个很常听到的就是水族馆，
最北，
就在最北，就在基隆。
OK， 好好。
然后从那霸开车到水族馆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哦，
它的地理位置是这样。
好，大致
宽度跟长度的比例跟台湾也差不多，所以横着过去的话，因为没有山的阻挡，从左到南大概50分钟，
就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大概50分钟。
好好，懂。
那我刚刚讲伊季岛跟九高岛都是在东边的离岛，那去伊季岛的话是要经过两个岛才会到伊季岛，所以它总是这样东东东过去。但在最近他们之间有桥的连接，
以前都要坐船，现在是可以有这个大桥可以开车过去，
所以会比较方便。那我先讲伊季岛好了。我们去伊季岛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艺术家胡公雪，那他之前有在那边驻村过，所以他刚好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居民
哦。
那他就觉得说，哦，我们前一天都在做考察，都在历史博物馆那边看东西拍东西，很累了，他就想到今天就带我们去那边放松一下。那边就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拿来放松的一个小岛，
很乡下，是不是？
非常乡下，然后非常的 chill， 他把所谓的 Okinawa time 延伸到极致，就大家都在那边这样慢慢的晃来晃去，然后可以跟陌生人打招呼，然后那边的猫也就是在路上就走来走去，也没什么车子这样子，然后走几步就到海边。那我们去那边是去他认识的当地的一个阿伯的舅舅的老家。
OK， 所以不是那个阿伯本人的家，
不是那个阿伯，那个阿伯算是那边的一个房屋的管理者。
OK， 好，
那舅舅已经没有住在那边了，但是那个房子啊，其实还是有很有人味的，因为东西都是摆在那边，没有做太多的整理。他从远方看就是一种很传统的日式的房子，但其实整理的非常干净，加上外面的一个庭院，你往反方向走个10步20步就到海滩了。
我因为我有给我看照片啦，所以我觉得那个照片我看到的里面的景象，其实就像是我们平常看蜡笔小新或哆啦 A 梦一样，
對對對，
就他们有一栋透天，然后他们有个庭院，只是我看到那个庭院可能更大。
对，然后他白子其实房子是其实是漆成白色的，冲绳大部分的房子就像希腊一样是漆成白色的，
然后屋顶是蓝色的。
屋顶是蓝色其实是反常态的，那可能是那个管理者自己非常喜欢
的美学，
那个蓝色釉上去。但大部分冲绳传统房子的屋顶应该是要是土红色的那种，就像砖头的颜色再亮一点点。
OK， 好，
对，他可能自己喜欢就漆成蓝色这样。那里面就是非常传统日式的
榻榻米啊，木头啊，
木头的房子这样。那我们就住在里面，然后就很 chill， 就听着海风，然后阳光这样洒进来。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桌上摆着一个乐器，那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那个冲绳的
三
味线阿北的乐器这样子。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请他说可不可以弹几首歌来给我们听听，
那听起来有点怪，
有点没礼貌，
对不 对，
對，兄弟
弹个
两
首吧，
弹个琴来听听呗，
丢个200日币给你。
对啊，可是我就不太好意思这样讲。吃到了后面慢慢聊天之后，我那两个日本的就带我们去的日本朋友就刚好提到桌上这个乐器，我才鼓起勇气问阿贝，就用很礼貌的方式请阿贝说，啊，可不可以弹给我们听这样。
我觉得阿贝一定是等很久
了，那阿贝就是我看他脸上那个微笑啊，就在那边要笑不笑的，就是那种老男人的那种自尊心加上那个傲气，
想秀又不敢，
全部都露在他的脸上这样子，
就是啊，好啦，拍谁啦，弹一下，
嘴巴想笑又不笑，但是眼睛旁边的那个皱纹就已经
挤
得很明显这样子。我想好，那我问对问题了。他原本当下我以为他是要弹三味线给我们听，但他说他三味线放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带过来，所以他就直接弹现场的这个曼陀林。它就是一种小把的吉他，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找一下，声音其实跟三味线不太一样，而且它是八弦。
哦，是哦，
三味线是三弦，曼陀林是八弦，但是它是两条两条两条一起的，所以你一次弹是弹两条弦，所以他就放弃最下面那条，他就只有弹上面那条上面的三条，把声音调的跟三味线的声音是一样的。
欸，很酷耶，原来是这样。然后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开头前面
那个阿伯
对听到的那段音乐。
对对对，
就是那位阿伯弹的。
然后你就听他声音唱歌，其实有一个很重的一个烟嗓在。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冲绳人讲话都会有那个鼻音跟那个烟嗓，听起来我就觉得
很冲绳，
很冲绳。而且在那边听歌是我们在冲绳第一次听到冲绳人唱歌，所以我一听到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那个 feel 都来了。而且我一按录音键的时候，不知道那些鸟是综艺演员还是怎样，就是外面就开始叫，
他就是换，我们表演了。
当我按录音键之后，那些鸟才开始叫，我想说哎呦
很有
feel 啊这样。然后海风就打进来，然后外面 刚好快要下午了，然后夕阳就洒在那个阿伯的身上。
你不是说你有请他们，
就真的很有 vibe，
请那个阿伯唱很多，就是大家台湾人耳熟能详的
那个阿
伯
就问我们说，欸，台湾有没有就是哪一些冲绳歌在台湾很有名，这样我就说啊有啊，那个岛贝啊，然后什么宝岛什么人，
然后
泪
光
闪闪之类的。他说，哦，他大概都知道这样，然后就稍微抓了一下旋律之后，然后就开始弹了。
哦，
那其实我们都听过那几首歌，虽然不会唱日文，但是我们还哼得出旋律，所以最后就是阿贝弹琴，然后
你们
哼
歌
这样子，就很 chill 啊。
所以那天的行程就是这样，那天行程就去，
那天行程下午就这样，早上是去那个最大的那个博物馆，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车到那个伊季岛，
对，去伊季岛
去找居民，
去找居民。
跟居民就是小聊天，然后听他唱唱歌，
听他唱唱歌，然后唱一唱之后，我们就走到海边吹吹海风，然后再进来喝个茶，听他唱歌，然后再走出去海边吹吹海风。
啊，
就在那边待了大概三四个小时，但是体感时间差不多才20-30分钟而已。
我之前在妈祖当兵之前，我有去妈祖玩过。
嗯，
我那个时候那时候在妈祖住那几天都是这样，
生活就这样啊。
就你就骑摩托车，然后天气都很好，哦，然后你就骑到海边，嗯，踏踏水，再骑回去。
就是海岛国家，我真的觉得刚好是那几天天气都很好，所以
整
个旅程的感受其实是很完美的。我自己觉得
很爽，欸，
好
好，再来
下一个岛，九高岛。我觉得九高岛其实更特别，我刚稍微做一下功课才发现它最近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去那边玩，它慢慢有被当成一个观光圣地，但是其实它刚开始是一个很神圣的岛屿。就我那个冲绳的朋友跟我们说，他的妈妈其实是不太敢去那个岛的。欸，
哦，
很奇怪吧，
很特
别，就是现在当成观光圣地，为什么冲绳人不太敢去，是因为那个岛其实被冲绳人当作是叫做神之岛，就是所有冲绳或者是说他们的信仰，就是所谓的琉球神道的起源都源自于那座岛。
欸，所谓的源自于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的神住在上面吗？
就是，他有一些在写那些信仰的起源的时候，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岛，
哦，
可能会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啊，然后乘着什么海，然后走来这边，然后就在这个岛上面开始定居，之后才发展出什么琉球什么的，在不同岛都有故事，但是那个岛好像是这些故事最密集的地方。
OK OK，
他们就把它当成神之岛。
那琉球神什么？琉球神教？
琉球神道？
琉球神道，
嗯，
它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宗教。
它算是多神信仰。然后它其实，我现在后面讲的跟就是跟琉球文化有关系的事情啊，你大家其实都可以跟台湾的一些文化做出类似的联想，因为其实都真的很像。他们的多神信仰是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在膜拜的，就两种都是要膜拜，但是一种叫做来访神。来访神就是我们所好认知的，就是什么妈祖啊、玉皇大帝，就是原本就在拜的神仙。那他相对的另外一种叫做守护神，就是祖先的意思。
哦，
对，就是祖先就是离开之后他会在那边守护你，所以叫守护神跟来访神这样。
懂。
那我大概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岛到底是为什么会被当成神之岛？
因为它是来访神的故事起源地，
类似。但是一个更直接的举例，就是说那个岛是在冲绳的最东边，九高岛，所以它往太平洋看的时候是一望无际的。
嗯，
那你在冲绳本岛，你往东边看，其实你会看到
很多小岛，
很多小岛。那你到小高岛、九高岛的时候，你再往那边看，就只有太平洋。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对面什么都没有了，那对面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天国？而且太阳又从那边升起来，
咚咚咚，
所以那个岛就会变成一个很神圣的祭祀的地方。
哦，
那些岛其实里面有一些祭祀的场地，人是不能进去的。
它是做成怎么样，像庙一样吗？
这就是他们很特别的地方。洞窟，他们的信仰是没有建筑物的，大部分信仰是没有建筑物。你像台湾可能会放一个庙宇啊，或者什么之类，他们就是一个地方。
所以冲绳上面的一些神社或是庙宇，都不是琉球神道。这个宗教
也是有，但是大部分就是比较接近传统时期的祭祀的地方，有可能而已，有可能是没有那些建筑物的。
那他们怎么去有一个地方大家聚集在一起？
他们就放一个可能像是插香的那种石碑，
哦，
就这样而已。
OK，
然后外面可能拉一个线，这样，
所以可能就有一个祭祀的器具。
对对对对，
在那个地方。
然后像在那个九高岛，他我不是说有一个区域是不能进去的吗？然后他以前是每12年会办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就是向上天祈祷这样子，那个活动可以参加的人只有在九高岛土生土长的女生，而同时她的老公只能也是九高岛的人，这样的女生才能去参加这个活动。结果就是那个活动在1972年之后就没有，就再也没有了。
蛮合理的，
对，
大家都没有这个资格了。
所以就是从那个活动最后一次办完之后， 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人进去过了。
哦，
他所以就他所以你从外面看，它就是一个丛林，
哦，
什么都没有，然后外面就拉着一条线说，哎，请不要进去这样子。
哦，好特别，
就是一个这么神秘的地方。然后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他们在做文化保存这一块真的是蛮屌，
做到一个极限呢，就这样。从外面看就是
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
对，就这样。
好，谢谢。
就是一堆树叶这样，然后有一个路要走进去，但是你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OK，
那真的要很深度旅游，我觉得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去外岛了，因为那边其实它被所谓现在的主流文化影响的比较小。
哎、欸，那我想问，像你们这一次这样，他们带你们整个走一遍，那对你们后面在做作品这件事情，它实质上的影响会是什么？
说实在的，
你们有消化了吗？你们有讨论吗？
还没讨论。
OK，
说实在，我真的还不知道，我们只能去试着多去捕捉一些东西，所以就只能记一些笔记啊，或者是说扫一些 3D 的模型这样子。
哦，就在现场的时候做记录。
对，但其实我自己更想去那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讲说，像是很多冲绳人啊，踏到那个九高岛之后，他的身体会有感觉，他会感受到一个很神秘的力量告诉他说，哇，这边是信仰的中心这样子。
超酷、
就是、对，然后我就想说，靠，这个我一定要去现场体验的吧。
啊，你又不是冲绳人、
这个、没有，他就说很多人都会。
哦，
因为九高岛它不像我刚前面讲的那一级岛是有桥连接的，所以去的时候是要搭船。我自己有推论出一个理论，就是搭船前都一定要吃那个晕船药，然后那个你就晕船药之后，你就会搭上船之后，你到那个九高岛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飘飘欲仙这样、嗯、我去九高岛的时候其实超级想睡觉，然后整个人就处在一个很嗨的状态。我早上没喝咖啡，我们很早就出门，所以我真的在那个岛上就有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你也感受到那股魔力，
我会感受到那个
是晕船药带给
宗教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九高岛比较远，然后大家去的时候都要搭船，所以一下船之后就会觉得有点晕晕的感觉，
感受到不同的力量，
所以就变成神秘力量这样。
我跟各位分享啊，不知道大家吃晕船药的这个次数多不多、嗯、我个人是蛮多的，
嘿嘿嘿，
因为我那时候在妈祖当兵，我们回去跟返台都会坐船、所以就一定要吃晕船药。那通常坐那个船时间是8到10个小时，非常长，所以
我们才坐25分钟。
对，我们都会吃，就是超过一般他说的量，可能再多一颗到半颗，所以快要上船的时候，
超
忙，你已经开始忙了。你整个人就是有人推你就睡着。
我怎么觉得为什么那个晕船药没有被列为二级毒品是不是？哦，然后还有九高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岛上的任何东西你都不能带离开，因为带离开之后你就会被诅咒。
超恐怖，
超级恐怖。然后冲绳人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冲绳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
我相信啊，
对啊，
我相信这种魔法是存在的。
然后它又都是沙滩、所以那个沙子都会进到我们脚里面，所以我们离开之后大家就一直在那边就是把脚上的沙子这样倒出来、
欸、好啦，这个要原谅啦、
对啊、
九高岛、
这个欸、不要这样生气啦。
对啊，不要因为沙子生气啊。
倒得很干净这样，但那个岛真的很漂亮。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人真的很少，岛上的小朋友只剩下25个人，
整个岛上
整个岛上的小朋友只剩下25个人。然后又、
欸、那你有见到那些小朋友吗？
有，我见到一个小男孩。
我对不起啊，因为我这样子听你形容起来，我会觉得那感觉很奇幻，你知道吗？
很奇幻啊，
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到年轻人、我脑袋里就会跑出很多电影画面。
他的状态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行程就是去他每那个岛上不同方位的海滩，因为那个岛很小、那个岛绕一圈才8公里。
OK，
那直线距离小于4公里。那个岛上的一个导览啊，他就开着像是那个高尔夫球车的东西，就在我们到处乱晃，去每一个不同分岔出来的海滩跟我们介绍这个海滩的故事这样子。我们去到其中一个海滩的时候，它是沿岸，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像悬崖的那样子，悬崖的内侧就是草地，
然后站了一个小朋友。
没有，超可怕。超级可怕。我在、我发现我要讲的也蛮可怕、但其实你要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很晴朗的好天气，草地的中间有一个小的凉亭，就有两对家庭在那边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出来会这么可怕，但是就
我不知道听众听什么感觉、但我刚讲
听起来是有点毛毛的，对不对？
因为会觉得说那种地方不应该有人。
有啦，还是有、就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
还是有，就是你那个搭船下它是有港的。
我知道，
然后它港旁边还有卖那个纪念品。
哦，好，
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可能是因为最近观光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家庭在玩，这样几个小朋友在玩相扑，然后一个小朋友头撞到肿起来然后流血。
你讲真的假的、
我讲真的、我讲真的，就玩相扑。
这样很像是那个、你还记得有一部动画是那个离子的什么
啊？
离合战记、 啊啊啊啊，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然后它里面他们不都会变
身
术吗？
变成人之后打架，
然后他们就会变身术，然后去算是什么导弹人类，要把他们赶出森林。
我不知道，反正就
你刚形容超像那种样子。
那边就两家人了，然后我后来知道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岛的人，另外一家人是那个岛的人。那爸爸都不在，当下都不在，爸爸可能在喝酒。
好，
所以就是妈妈，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是当地人，另外一边应该是本岛的人，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女一男。
啊，对不起啦，但我一直觉得他们很像是梨子变成的，
很可怕、喔，很可怕。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讲出来那么可怕，但当下很温馨啦。
好啦好啦，
但是很温馨、啊，很靠背啊，那个不是很靠背，但是温馨啊，你不要在那边靠背。然后那个海浪就这样打，就很漂亮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本岛的那个人就跟着我们一起上船，是他们跟着我们一起上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
真人，
不是这边靠背、哦，不是这边的人。
哦，
那另外的妈妈跟那边的小朋友，然后爸爸那时候也出现了，就骑着摩托车在那个港边跟大家拜拜这样子，他们就是当地人。哦、然后我真的
会
讲，当地人，当地人就是穿得很随便啊，那衣服有点破破黑黑瘦瘦的这样子，
是有点嬉皮的那种感觉吗？
对，有点像是嬉皮的感觉。
因为我一直在想啊，我之前跟我一个在台东念书的学弟聊天，他说他那时候喝醉酒他就会睡在路边，然后回了台北之后他抱怨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他觉得
台北没有办法睡路边，
路边太脏了、
哦、
所以没有办法睡、
哦、okay,
他说你在台东就真的会那样、
okay.
然后大家在那边生活的步调比较慢，在不像台北这么有竞争感、
嗯、
我就想这件事情又移到你刚刚讲那个冲绳，大家在那个地方生活、
嗯、我觉得差不多，
到底是什么，就是
大家不要把我讲的那么可怕，他的状态差不多就像台东。
Okay,
差不多像蘭嶼啦，差不多像蘭嶼。
好，我没有去过蘭嶼，
对，没有到那么夸张。
好好好，行，
大家不要再乱想了。那、啊、这个就是九高岛、嗯、这样子。
哦，很特别，难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样讲原因都是因为那个岛听起来它很封闭、
啊，
然后它人少少的，所以等于说这个岛上人他们全部都认识，
嗯，
他们的所有经济、文化，然后生活的系统结构都联系在一起。
对，第一个伊气岛是这样子，伊气岛甚至它还有在不同地方插了几个立章，就是那个岛上面你该注意的事情、
哦、
他们有点自成法律这样子、
哦、
就是如果你在那边可能乱揍人的话，政府不会管，但当地会有一个县长来管你这样子。
好有趣哦，
那个伊气岛是这样啊。九高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都不太成立，因为根本没什么人。
哦，好好好，
啊，九高岛就是完全就是连草也种不起来啊，甘蔗也种不太了，就可能偶尔你会看到有一小块地在种甘蔗，那小块地可能是两公尺，因为就只有那边可以种得出东西来，
开心种的小小的那种，
或者说你会突然看到一株植物，就代表说因为那边种的只有一株植物这样，这是一个很酷的地方。
难怪日本有这么多漫画是那种什么在孤岛，然后他们自成一个社会，明明就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他们自称自己是家庭，谁是爸爸谁是妈妈，
很特别啦、
哦、现在脑袋里全部都是猎奇的东西。
我们都早上去啊，然后那边最后一班的离开的船是下午五点，所以我们就在下午五点离开之后，然后那边的夕阳就慢慢下来这样，
错、哦、过了，
然后那边就跟我们拜拜这样。
好、哦、算了算了，
然后转头回去就哎、欸、怎么变梨子，最后还是变梨子，
怎么有树叶掉在地板上，
哎、欸、怎么不见了，
刚送了伴手礼怎么变树叶，
摩托车怎么变马，很神秘啊，
骑马就骑马，不要变摩托车啊。
摩托车可以载比较多人、
哦、好吧，
对，晚上就变马，
好，还不错，
就这样。
好，那你这次这样去玩冲绳，你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区域啊？
嗯，好，那我就把我观察到几个事情讲出来。带我们去冲绳的是一个冲绳艺术家跟一个日本新写的艺术家，那我们去参观了很多冲绳的历史文化信仰等等的东西。作为一个台湾人啊，我们都会说诶、欸、这个东西其实跟台湾很像，就是像是冲绳的坟墓啊，其实跟台湾长得一模一样。台湾可能放的有时候会是棺材，但他们放都是瓮，一个瓮一个瓮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你要特别讲细一点、嗯、你说跟台湾一模一样是那种我们有时候开车经过或是我们家后山
对
的那种、
欸、对，就是那样子。
摩阿波，
嘿，摩阿波，
摩阿波，
对，但是他们摩阿波是可以打开的，里面就会放那个一个瓮一个瓮一个瓮，
所以他们不是用土盖起来，
他们不是用土盖起来，他们是放在一个房子里面的、
啊、台湾有一些长这样，就是放在房子里面，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门推开、
欸、没错。
OK OK，
那他们那个瓮里面、
欸、那我问他们上面写的是汉字吗？
对，写的都是汉字，
写的全部都是汉字，
对，
是我们都看得懂的，
我们都看得懂。
好，
而且我们的人过世之后他不是会写什么显考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名字还是一样的，只会加一些尊称。我不知道这个是冲绳还是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他们过世了之后他们会赋予亡者一个全新的名字。
好酷哦，
而且跟本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酷哦，
所以这个坟墓上面刻的名字是跟他本名不一样的。
你过世之后啊，
对啊，
你可以重设你的 ID，
对对对对对对，對就新的
游戏角色
新
设名字，
然后
难怪异世界转身这么流行。
他的那个瓮里面啊，不是放骨灰哦，是放整组
珍珠，
整组人，那个瓮很大
啊，
所以是把整组人这样放到里面，这样
这样你的瓮大到是我不需要把我这个人做任何的分开的动作就可以放进去吗？
应该是要分开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
真的假的、啊、
我那时候在那边看的时候都没有想太多，但是我现在开始好奇是怎么把它放进去的，因为那个瓮的口
气，那个我等等，那个瓮到底多大？你可以举个例子啊。
瓮差不多，
因为听起来要放下一整个人。
那个瓮差不多跟我要想象观众看不到。好啦，那个瓮
跟瑜伽球一样大，比瑜伽球还大，
小一点，
比瑜伽球还小，
瑜伽球还要小。但是他的、欸、他是把人，我们就今天就先不讨论人是怎么放进去的，反正冲绳人、
欸、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冲绳人自有他的方法，但是我不知道
啊，还是我们查一下。
你那个很难查，你关键资料怎么找？
冲绳
没有，因为他还有更有趣的事情。
好好好，那你先继续。
反正人的骨头啊，他就会全部会放在那个瓮里面，那那个瓮会再被放到那个蒙阿波里面。
嗯，好。
那个瓮，然后那个瓮旁边就会放是你亲戚的瓮，所以你很多不同亲戚有可能是被放在同一个墓碑、坟墓里面的。那个坟墓就像台湾一样，外面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形容那个，但是它是同一个材质的，
就是、
旁边会放一些椅子。
就是通常墓园它是一块地嘛，然后可能像我刚刚讲那个，它中间有一小栋房子，
嗯，
那可以说那个就是它前面的庭院嘛。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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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他们同样也是四月多的时候是清明节。
嗯，
而他们也叫做清明节，
他们也过农历新年，
对
对，
会去扫墓。那因为他们就会在那边用同样的材质，就是已经在那边定下来的椅子，所以到了他们清明节的时候，亲戚就会上去祖先的坟墓，然后大家一起喝酒跳舞，跳冲绳的舞这样子。
哦，
喝炮声。那我刚刚还没讲完，他那个人是直接放到那个瓮里面去、
欸、不是，你一直讲直接，你那个直接是我还带着肉身的，
还带着肉身的。为什么还带着肉身我会知道，但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找不到他是怎么放进去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继续。大家知道的话留言跟我们讲一下。
对对对，那为什么很确定说 Rose 还在呢？因为他们放那个瓮之后啊，过了12年之后，家里的女性是要去把那个瓮拿出来，然后把一根一根骨头抽出来，去海边把它洗干净，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仪式，这样，而且只有女生才可以做。
等一下，
嗯，
这件事情台湾也有啊，
这件事情台湾也有，
这件事情台湾也有、啊、
台湾是捡骨拿起来烧啊，
可是也是一样要做捡骨这件事情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讲啊。
哦、oh, oh, oh, oh.
但台湾骨头捡起来的时候是在炭上面烤，然后冲绳人是去海边洗这样子。
嗯嗯嗯，但同样都是一个
把骨头刷干净的
一个清理的过程。
嗯，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肉在呢？因为他们说那个骨头会非常非常的臭，
一定啊，
然后只有女生才可以做这样子。这个仪式应该已经慢慢快没有了，但是那个艺术家蒲公雪那他的奶奶有做过这样子的仪式，那个奶奶有去海边刷过骨头。
我记得我们其实小时候有经历过一次，只是大人不让我们看，
我们不能看，我们就背对了这样。
对、
嗯、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听到他们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很熟悉啊，因为就说哦，台湾是有一模一样的事情，
也不至于到熟悉，但是台湾确实有
同样逻辑的
是
概念是。然后旁边的那个日本人他就说诶诶，你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其实国家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要讲事情是说，其实冲绳的文化跟台湾文化比起某些层面上比起跟日本来的更近。
对对、嗯、听起来
是，因为其实我们同样都是
有
就是很相同的历史脉络。像冲绳他们以前就是会供奉日本跟中国，那是慢慢到了大概17世纪的时候才越来越转向靠近日本。
嗯 嗯
那到了二战的时候是到达顶峰嘛，那美国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就是正式的回归给日本，
是
就在政治主权上是回归给日本的。但它的很多的历史脉络其实跟日本本地是不太一样的，对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状态。那其实我觉得这些状态也会变成说现在是冲绳人跟日本人的之间的一些矛盾的一个起因啊。
这个蛮酷的，这个很深度的有、嗯、就是因为不会特别去墓园看。
对啊，我们是特别去墓园看的、哦、
对，绝对不会特别去墓园看、嗯、那你们去看的就是他奶奶的，
他奶奶的墓这样子。
哦、
嗯、
哇，
然后旁边有就其他的墓。
哎、欸、那他们的那个
墓就在他们老家附近，
因为像他们那个墓的每个人的墓会很不一样吗？还是他们
差不多
很工整？
都差不多，就像是台湾那样子。
可是像台湾差很多啊，
没有台湾差的那么多，但是是因为那一区的墓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有时候我们去到更乡下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在旁边的山腰上面看到一个一个坟墓摆着，就像你在台湾巴黎的时候走那个快速道路会看到的情是一样的状态。
因为我
那个时候就比较不一样，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的墓有分超级大的墓跟小的墓、
嗯、
然后那个其实就 base 在大家的经济家里的经济状况。
我们这次是去看是没有太大差别，大小基本上都差不多，
因为台湾的那个差异 很
超，
我们家
后面、那个很夸张啊，
那个差异很大。
对啊，但我也不敢讲说冲绳就是没有变，因为我们没有看的很多啦。
OK，
但是我们、
okay.
以我看到的来说，大小就是像大家想象台湾的那个大小那样子，不会有太夸张差。
哈，你这样去看坟墓是什么感受啊？以出国旅游来说，这真的是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
不太会有的行程、欸、
当下冲刺脑袋最多的感受是说啊，干，这就台湾啊、因为旁边的乡间小路也就是台湾
哦。
然后那些电线杆啊，那些什么甘蔗啊，什么有一点破破的柏油路、啊、看起来就像在台湾，
好，
也都是汉字，所以那个感受真是太强烈了。因为当下他们其实也在跟我们介绍说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所以其实没有想太多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蛮奇怪蛮特别。
那你这样逛下来、你有没有什么遇到一些不错的，他们有没有带你去不错的小店？
哦，小店、哦、
吃的啊、
哦、绝对有啊，
然后逛的玩的啊，然后可以是推荐给大家
的。吃的我印象最深刻，但是这个吃的店它跟这家店本身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
因为那家店是那个胡光玄他的爸妈带我们去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他爸妈就带着这次去玩的这些台湾人跟胡光玄他还有另外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就一起去一间冲绳的居酒屋吃饭。这样
是你跳舞的那个地方？
是我跳舞的那个地方。那他爸爸跟妈妈跟那间店的老板是朋友，这个点就很难复制了嘛。
是
就是说就算你去跟我去的同一家店，
你也
不一定可以
得
到一
样
的
体验。
再来当天那个老板为了就是庆祝、也不是就为了欢迎台湾人过去，所以他有上台表演。
哇，他表演
什么？所以这个也很难。
表演什么？
表演三味炫啊。
哦，
他表演三味炫，然后而且还穿上冲绳传统的服饰，然后呢他的女儿在旁边打鼓这样子。
我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小学义务教育啊，三味炫是必学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是、
因为你看他说打鼓
到处
跳舞三味炫，
大家到处都背着一个三味炫。我们去九高岛的时候，那个我们其中一站就是到一个海边，然后那个导游弹三味线给我们听，
很酷欸。
就大家都是，而且大家都很会唱歌，
这有点像是台湾人，然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 Reels， 那种台湾的派对、然后就搭一堆人，然后拿纸笛在里面吹，
看好解哦，好莫名其妙。
对啊，这有点像，因为纸笛是台湾必学嘛。
对啊，
你成长过程中你会学到，那他们应该就是三味线了吧？
我觉得多少有。
我是同样，我这是有点国外月亮比较圆啊，我就学三味线帅爆，
帅爆啊！因为它是有历史脉络，那就是冲绳当地的乐器啊。那台湾会学直笛是因为直笛便宜简单啊，这个深度反正就不一样，所以当然比较帅。
也是啊，
反正我们去那家店之后，就是他爸妈带我们去嘛，他就想让我们体验冲绳真正最道地的食物是什么。
看起来真的有，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吃。他们帮我们点的菜全部都是冲绳道地的菜，有什么？那个先从比较基本的
好好
开始入手，葱炒豆腐加那个午餐肉。
懂，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然后还有一点高丽菜，然后那个豆腐它的做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吃起来口感会稍微硬一点点，没有大家想象差那么多。
你说像百叶那样吗？
也没有到那么硬，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点点点的豆腐。
好好，可以可以，
这个，然后再来是这个跳一阶好了，那个炸的猪脚，就是台湾那个猪脚都是肥的，然后再拿下去油炸，前一两口的时候还好吃，吃到后面我真的有一点太腻了。
它是用它的调味是什么？葱蒜。
它的调味就像是炸那个、日本的那种卡拉 K， 就是日本炸鸡那种调味，但是炸的是猪脚。
因为我前一阵子在苗栗、一家客家餐馆
也有吃到炸猪脚，
吃到炸猪脚，它就是、那个超爽，它就是整只猪脚，然后很大一只、然后切好送上来之后，它就是炸的，然后上面就是用那个葱蒜，然后辣椒、盐巴、胡椒盐去调味。
没有，它不是做的这么细致，它就是把一般我们卤猪脚的那个大小直接整块拿下去炸、
我们那个也是。
哦，也是吗？我以为它是炸好再切。
没有，它是整只然后拿上来，你要自己切。
OK， 然后还有那个烤鸡肉，他们把鸡肉切的比较小块，然后烤的非常干，然后烤到甚至它外面都有一层黑黑的像是焦掉的东西。
是
蛮特别的。
好吃吗？还好，
我不能说是好吃因为它的鸡味非常重、然后又烤的非常焦，所以
很像吃肉干，
会有
干粮。
对对对对，它会有一个很非常非常香的一个烤的味道。好不好吃？好吃这个很难，很主观。
好好，这个对，这个不判断。
但是 配酒真的很爽。
对，我刚才在想，
你可以想象，
听起来是配酒的食物。
对，那再来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生的羊肉啦。大家可能有听过说在日本会吃生的马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冲绳路上走的时候，就看到旁边的招牌有些地方就写山羊刺身，我会觉得说诶，真的假的，真的有在吃这种东西。我们就询问了一下，欸，他们就说，欸，你们想吃吗？那我们就找机会去吃一下。那当天他爸妈就点给我们吃
山羊刺身。
山羊刺身，但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他的做法比较像是那种生腌火腿的概念。
嗯，
他其实是有腌过的，所以他的味道没有这么样的生猛，但是我觉得他腌的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火腿再来的少一点，所以他就是接近那个生鱼片跟火腿之间的一种熟度。那吃下去其实说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哦。真的，我以为那个膻味会很重。
它有两种，一种是肉，一种是羊睾丸。羊睾丸又是吃生的哦，那个就真的。
你有吃吗？
我有吃啊，我有吃啊。
很赞很赞。
那
就真
的是很重的内脏味。对，然后口感就是有一点像那个，抱歉举例有点烂，就像鸡睾丸，但是比鸡睾丸的味道再重很多，因为它是生的。我不会下次要再吃，我不会再吃第二次。
OK 好，这样就懂了。
绝对是一个蛮好体验。然后它的那个生羊肉它是有带皮的
哦，对，
所以其实口感是特别的，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就是一点烟熏味这样。然后配酒也是不错啦。然后它听说冲绳的羊肉非常有名，所以它另外还上了一碗羊肉汤。哦，那个就味道真的非常非常重，就比大家吃羊肉炉的味道的羊骚味再重个大概6倍7倍。我原本也会很爽，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羊骚味。
我也喜欢羊骚味，
但那个真的是骚到一个
调到不行，
蛮夸张的地步
啊！
那个羊肉吃起来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骚味了，我就只能这样
吃。好，行，可以，
那就是这样一道一道的冲绳的料理这样上。
那有没有比较可以比较可以推荐给听众的？因为像你刚刚讲那个，确实它是一个很难复制的经验
哦。那一样，我觉得就是找一间冲绳的居酒屋，然后赌运气看他有没有表演。
哦，好，
再来一个小 tip， 就是他叫你上去唱歌的时候，如果你不会日文，你真的很难上去一起唱歌，因为他们唱的都是冲绳的民谣，但是到了后面大家会一起起来跳冲绳舞。冲绳舞非常的简单，
就是手会在那边这样，
手在那边转然后翻这样子，你就跟着大家一起跳。
OK，
超级超级开心。他们说冲绳人的晚上呢就是吃饭喝酒跳舞，然后就到明天这样。
你说冲绳那边房子多少钱？
就真的真的很爽。然后那时候就跟他爸喝，然后我们到后面先喝啤酒，他就问说大家先喝啤酒可不可以，或者是要喝泡盛要哪一个。我就说哎，那个先来啤酒好了。他就教了我一个先来啤酒的日文，虽然我有点忘记了，反正他们就说日本人到居酒屋都会先说这一句话。就是
好像有听过，好像有听过，
就是第一瓶来的是啤酒就是 OK 这样。那喝完啤酒之后我们就开始喝泡盛。我第一次喝泡盛就是在当天第一次喝泡盛的时候是先兑那个气泡水。他说那个泡盛味道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比较重，所以先兑气泡水会比较
慢慢来，
比较
适
应。喝完之后他就说哎，那换水啦，就喝了水。结果我喜欢泡盛的味道，泡盛的味道有点像是比较淡的高粱。
嗯，
但是其实身为台湾人啊，那个味道还是算熟悉，所以我那天大概喝了四杯泡盛的调酒加上一瓶啤酒，
蛮多的，
所以后面就可以很自在的起来跳舞这样。那在跳舞之前，我那个时间序有点跳啦，但在跳舞之前呢，就是那个老板带着他的女儿上去唱歌嘛，大家吃饭吃的差不多了，他会在台上先讲几句话，虽然都是日文我们都听不懂，但是音乐会听到台湾台湾这几个字。
哦，很
可爱。那我旁边的朋友就会跟我们说啊，他们欢迎你们来这样，我们就哎谢谢谢谢。那之后就会唱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就是一个冲绳很有名的民谣，叫做 Orion Beer， 就 Orion Beer 是冲绳的啤酒嘛。
对对对。
那他们有一首歌就在唱这个，
好赞哦。
Orion Beer， 然后从后面就会说一緒に乾杯，就是会一乾杯。他只要在台上唱乾杯的时候，大家就要一起干杯这样子。然后就大概唱了5-6次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收尾。那时候大家气氛已经很嗨了，然后他又唱了第二首歌是那个 Hana， 就是花心，就是在台湾也非常有名的一首日文歌，那个周华健有翻唱。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花心这样，他就说他之前来台湾表演的时候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很嗨。
对对对，
只有台湾的朋友来他就唱这首歌。
欸，老板懂欸，
超懂，
老板超懂欸。
因为他们唱歌的时候他的女儿在旁边打鼓嘛，就是而且是道地的那种冲绳鼓，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我这样唱，大家有 feel 吗？
有有有有
有有，然后就噔噔噔噔。
还是你要放给大家听一下？
好，
你手机里面应该有吧？
有啊，我放那个 Orion Beer 那段。我现在放这段就是刚刚讲那个 Orion Beer 最后那个乾杯的地方。
超赞的、欸、
那下一个就是那个哈娜。你会听到那个女儿一直在那边 say say say，
那是什么意思？
沙沙，就是冲绳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就会
沙沙。
好，那个那些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对，但我觉得大家都懂。
对，
但你继续放一下，我想再听一下。
就是会碎碎咿呀沙沙，
哎、欸，很赞的这一集，我很意外的变成《冲绳游记》的手机里的声音。
对啊，然后后面就是那个那家店是那个老板他一家开的，所以他可以听到后面一个口哨声，
对，
就他儿子在后面吹口哨这样
啊。
那他表演到这一首歌结束之后，这段其实应该会我会讲很多，因为真的太好玩，那是最好玩的一个晚上。他就是他开始邀请台下人上来唱歌。第一个上去唱的是那个富翁雪娜的妈妈，就唱得非常好听这样子。然后他们会刚开始先对一下节拍啊，然后对一下调子这样 ，OK， 然后就开始唱
的。哇靠！
然后之后他就台下的人就冲绳人就开始鼓动啊，说：“哎、欸，你那个哪个老头啊，你上去唱个歌吧，然后唱个歌吧。”然后就会又再上去，就唱了两个客人之后，他们又邀请了最前面一组来自横滨的客人上去唱歌。那时候我就发现啊，那个冲绳人唱歌就比较好听，那是冲绳人的天赋这样子。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少数民族，
对 对，
對，
我就觉得
会载歌载舞。
南岛民族人那个歌声就是
真的
天赋
基
因啦，基
因啦，基因啦，基因。
那个很明显。那唱到后面之后呢，他就会说：“哎、欸，现在这首歌是跳舞的歌，请大家站起来跳舞。”这样子，他在讲啊 ，sorry， 他在讲这个歌，讲这首跳舞的歌之前呢，就有人慢慢开始站起来跳舞了。
嗯，
就有些阿伯开始站起来，就这样很慢的跳舞，
就跳他们传统舞蹈，
传统舞蹈这样。
他们会跳其他的动作吗？還是
会，就男生跳的跟女生跳的舞不一样。
OK， 好，没有，你先继续。
慢慢跳之后，那个台上那个老板也慢慢发现说：“哎、欸，是时候开始跳舞了。”
嗯，
所以他就说这首歌是拿来跳舞的歌，那大家就开始跳舞吧。所以我们就被鼓噪起来，要开始跳舞这样。
哇！
然后就在那边，我们也不会跳啊，但是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队伍这样。然后每个人都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听着台上的歌。然后跳舞跳了一半，刚刚那个吹口哨的儿子就戴着冲绳的面具跟一个帽子跟一个假的吉他，然后出来就这样子跟大家玩这样子。
形容像那个面具是什么好不好？
有点像章鱼的面具，但是比较丑、
oh, OK OK 好，我知道，
就有点像搞笑，
就是那种那个你有看鬼灭之刃吗？
对，类似、嗯、类似那个刀
匠他们，
但是真的可能是真的是比较戏虐的，就不太是那种正式的。
好好懂。
他会把那个帽子戴在我朋友的头上，然后把吉他给他，然后要他一起弹这样子。所以就整个场面就很嗨这样。然后就那首歌结束之后，大家就坐下来吃饭，然后再待5分钟，大家就各自回家。
好爽，
超爽
，
超级爽，就很
超级爽，
就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日常，你知道吗？就跳舞不用是什么重大的仪式或者是很大的节庆才要跳舞，就每天都跳，
你
跳完就回家这样子。
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一直想要检讨跟想要去改变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我超喜欢这种活动、
嗯、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事情搞得太复杂。
对啊，
举例来说去野餐、
嗯、
大家都说哎、欸、好，那要分工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怎样、
嗯、
但其实就不用，你知道吗、嗯、一人买一罐啤酒，你要吃什么就自己带着。
对啊对啊对啊，
到那边好吃完结束、嗯、聊天散会。
对啊，
就应该要这样，
就超 chill 的、啊、
哦，好爽哦。哦，这个收尾太漂亮了。
那个时候他那个爸爸，因为我坐他爸旁边，所以他爸就一直找我喝酒这样子。那其实我也很争气啊，我就跟着 喝了他很多，还一直跟他聊天。因为他爸其实在美军基地工作，所以他会讲日讲会讲英文、
oh.
所以聊天是顺畅这样。所以他爸就跟我讲说，吃饭喝酒跳舞，这个就是 Okinawa time
啊。
我就觉得啊，学飞了，学飞了这样子。对啊，那个居酒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是回他爸妈的家，就是他给我们看了一些他奶奶的东西，因为跟这次的作品有关啦、啊
嗯、
所以就那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觉得很棒、欸、
很棒、啊、
差不多了吧，
真的很棒，差不多了啊。
对啊，差不多应该就收在这里哦，很赞很赞很赞、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节目开始效仿这个，拜拜
啊，直接再见，
直接再见，
要去跳舞，
不用讲一些有没的了，
都是屁话。
好啦，我觉得今天这样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其实今天、嗯 不用特别去推一个快乐 tips 哎、欸，
那、嗯、够快乐。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 vibe 不适合我们再刻意去推一个快乐 tips。
对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我觉得就深度旅游啦，嗯，对啊，深度旅游，然后你可以试着用声音来做记录，像我们刚刚那样，嗯嗯，啊，也许某一天我们也可以就是再重新收集一下大家的声音，嘿嘿嘿，还有大家的故事，嘿嘿嘿，对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玩的。
Yes，
尤其是刚我把那个声音放出来之后，我整个对于手机里的声音这件事情的那个小火焰又稍微被点燃。
没错。
好啦，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到这样。嗯，然后我们练一下听众留言，
那个留言、啊，
最后大家收个尾啊。好，那我要先跟这个长期赞助我们的一位听众道歉。那个这次这个听众留言是抖内的，嗯，然后他是25，然后他其实已经抖内我们不止一次了。嗯、他这个上次我不小心 miss 掉，请假是拍谁啊？25，他是25，他说虽然已经初一，但来发红包了。嗯，祝严凯伟伟新年快乐 ，Podcast 听众越来越多。对了，严凯，其实我叫25，不是25，哈哈哈。拍谁？拍谁？
没事啦，没
事
啦，
没
事，
没事。刚有叫对了，刚有叫对了。好，然后还有挑了两则听众留言来念一下。第一个是对我们春节大派对这集的留言，他说：“抱歉，非常长，但我想跟你们说，我自己是新听众，不过却是你们的 IG 追踪很久的人，但之前都没有想来听的冲动。
OK，
但因为真的很喜欢你们在认真准备春节的感觉，就来听听看。听到你们很努力，让家庭中所有亲戚朋友有种回家真好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赞。我真的分三集听完，哈哈哈。其实我自己不喜欢回家。”投射到春节也不喜欢，但因为听到你们的事情，对春节有些许改观啊！我跟严凯一样，我也超爱回家反省，真不怪。
回家反省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讲说，我有时候讲完一些话回家，我在床上就想到说啊，我今天不应该那么热情，我不敢多讲那些话。
Oh, OK OK，
好了，这个人叫 Lenga 啊 ，Lenga， 我懂你啊，这个我也是反省派的。然后我觉得有听到有人说，因为我们的关系，嗯，然后对春节有点改观，嗯，我会觉得还蛮欣慰的。
嗯，真的，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因为说在刚开始其实也没有真的说要把这个活动这么完整的分享出来，
是
因为刚好有这个机会。
而且我觉得家这个事情本来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能量。
嗯、哦，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刚好运气比较好，那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来源。那、嗯、我相信有很多人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来源。那我觉得你就。也许
我觉得真的无所，我觉得真的
真的无
所
谓。
我觉得是要以你自在，就是我们家是很幸运才有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希望把，我们不是希望把这个观念带给大家，而是希望把我们得到的快乐分享给大家。大家只要接受到那个快乐就好了。
嘿呀、啊，就是安内，
就是安内，
跟朋友也能跨，也能过年。
对啊，
对
啊，对啊，
主要是那个团聚的意义。
是是是。
好，下一个人他说：“新年快乐！真的羡慕你们能有办这种春节派对的机会，自己一直也很希望以后。”也能有机会，不管是跟朋友什么办这种年度活动，嗯，是说在骑车的途中听完这集，就刚好每个戳到我笑点都在停红灯的时候，然后我就爆笑，然后旁边的人也看到我笑出来，不管是觉得我很怪还是很自然，我就发现笑是会传染的呢。哦、哇，怎么多么温馨的留言啊！
旁边的人也是在笑，是不是？他是在笑你吧？那不是会传染的。
好啦，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其实我们发这次的 Reel 出来，有很多人给我们回馈，大家都会说啊，很喜欢有这种家族的氛围，很喜欢有这种家族的气氛。嗯、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不是我们听众的人，他们看到这次 Reel， 他们就说就是哎、他今年想要来帮家里办什么活动啊，要什么弄什么、嗯。我觉得这个都超简单，就是。你帮大家买刮刮乐，然后
就把那个版权的同意书传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那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所有超简单的活动都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状态、嗯，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嗯。然后刚刚有人讲说，希望帮朋友们也办。其实我自己也希望，因为我最近物色到一些不错的场地，我一直很希望
物色到一些不错的朋友，
也是也是，我一直很希望明年的时候可以借由这个标准鸟的名义办个小尾牙。然后也邀请一些曾经帮过那个木栅钓虾场的、然后还有标准鸟的朋友们一起大家来吃饭、玩玩游戏，
找林俊杰来唱歌，
对，可以、努力、
这个我来努力，
好，这你来努力、交给我为了，
是啊，
这个艺术界大佬，
毕竟有在那个新加坡偷拍到他的照片，超无聊，
听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是 po 我自己 IG， 对，我还是 po 自由，
真的，
对啊，这样没有，有些不说自由就不会听到，
不会剪掉，
没关系啊，对啊，
好了，然后就这样，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就学冲绳人一样，轻松的说再见，反正我每周都会再见，
是啊，
拜拜，
拜。